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明慧广播带您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今天首先带给您的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是风雨天地行。风雨天地行这个系列节目呢，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剖析中共是如何透过媒体进行造假的宣传，以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风雨天地行的第一部分，荡浊。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2000多年前，古罗马暴君尼禄故意纵火焚烧罗马城，然后嫁祸于基督徒。为了进一步煽动普通罗马人对基督徒的仇视，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将那些无辜的基督徒描绘为迷信、反社会、反人类，甚至怀有政治目的。善良的基督徒被投入竞技场，被猛兽活生生地咬死，而被谎言欺骗了的愤怒的罗马人，面对这惨绝人寰的场面，却大声地叫喊。然而，众多的基督徒在监禁、折磨和虐杀面前，选择了和平，坚忍地维护自己的信仰。终于，越来越多的罗马人被基督徒的仁爱和坚忍所震撼。2000年来，曾经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早已化为尘土，而早期基督徒面对强权、暴力和谎言时所体现出来的不朽精神，却世代承传。2000年后的公元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现代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其效果和罗马古城大火惊人的相似。
在电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喧嚣中，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当人们的愤怒被媒体成功的引燃之后，被忽略和刻意掩盖的是自焚报道中的重重疑点和这些疑点所揭示的阴谋。也许中央电视台的运气特别好，在天安门自焚案这样的突发事件中，焦点访谈节目获得了这段难得的近距离拍摄的清晰的现场录像。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这个事件中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基本熄灭，突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指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8月，联合国的会议上就向会议提交了天安门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带，并明确指出这一自焚事件是由江泽民当局精心策划的谋杀。2003年11月，分析天安门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围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格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迫于国际上的强大压力，焦点访谈在案发一周年之后又多次推出有关自焚的报道，试图自圆其说。可是这段揭示内情的关键镜头却从未得到任何解释，甚至不再出现在后面的自焚节目中了。从焦点访谈的画面上看，自焚现场的近距离和特写镜头是由移动的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的。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这些镜头的拍摄者是美国 CNN 电视新闻记者。然而 CNN 新闻业务主管 Ethan Jordan 发表声明说， CNN 记者并没有拍到任何自焚的现场镜头，因为在事件一开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做例行巡视以寻找新闻的记者和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那么到底谁是自焚录像的摄影师？世界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2月8日的报道指出，在中国电视上播放的自焚特写镜头显然是在没有任何警察干预的情况下拍摄的。报道还指出，在电视画面中由天安门广场监视摄影机所拍摄出的镜头显示，一个男子正用一个小型的手提摄影机现场拍摄，他使用的并不是大型的电视新闻记者所用的摄影机。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四周的警察不盘查他？如果他只是碰巧在现场的带摄影机的警察，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时，江泽民集团却不敢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是事先知情、周密准备布置好的，那又说明了什么？2003年11国庆前后，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多起民众自焚自杀事件，而官方媒体却没有任何现场的电视录像报道。这与2001年的所谓自焚事件后的全方位高效率的报道风格可谓大相径庭。失去母亲的小姑娘刘思颖是整个自焚事件中挑起对法轮功仇恨的最关键人物，但是围绕刘思颖却有着太多的谜团。
受这个四名伤员当中呢，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吸入性损伤，就随时都有窒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抢救大面烧伤同时呢，最主要的一条我们要做，马上做气管切开，就是把呼吸道通畅再打开了。
李池医生在节目中谈到的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声带的下方，患者通过气管插管来进行呼吸。做了气管插管手术之后，因为几乎没有气流能通过声带， 患者在早期根本无法开口说话，即使是在病情稳定、气道和喉头的水肿消退后，患者也只能发出口齿不清、四面漏气的声音。
世界呀、
啊，美好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啊！
嗯，
那世界能是什么样啊？
阿姨
啊，
我是这样想的
啊。
12岁的思颖作为一个孩子，在伤后4天就带着插管，声音清晰地接受采访，完全违背基本医学常识。据新华社的报道，刘思颖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达40%。
像这样的病人呢，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细菌感染。那么感染休克就是大面积烧伤病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世界所有现代的医院里面呢，都要把这种病人呢放入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病房，完全无菌的一种状态。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里面这个记者呢，既不戴防护衣呢，也不戴口罩，就拿着话筒呢近距离的采访这个大面积烧伤的这个小孩，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只是这记者说话说所带这个飞沫呢，里面大量的细菌就可以对小思颖的生命啊造成严重的威胁，还不要说话筒啊，还有这个带进其他的这些细菌。
自焚事件之后不到2个月，刘思颖就被官方宣布为猝死，一切疑点终于成了死无对证。所谓自焚事件具体组织者的王进东，在焦点访谈节目中的表现也是破绽百出。这个所谓的96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功老学员，却连最基本的法轮功练功动作双手结印都不会做。请注意，自焚后的王进东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瓶。从节目画面中看，王进东的衣服和裤子已经被火烧破，但是他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在江泽民集团大张旗鼓地利用自焚案对全国老百姓进行仇恨宣传的时候，世界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做实地调查。据刘春玲的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焦点访谈在抛出自焚案时，反复地宣称自焚是为了圆满升天。而一年之后，当焦点访谈再次炒作自焚事件时，自焚动机却从所谓的圆满升天变成了维护大法、说明真相。可是查遍法轮功所有的著作，只能找到不让杀生和自杀有罪的话，那么是什么样荒唐的逻辑能把自焚和讲清法轮功的真相联系起来呢？重重的造假后面必定是害人的阴谋。所有自焚伟案的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命运都是苦涩和令人悲哀的。他们失去的或者是自己宝贵的生命，或者是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这场恶毒阴谋的策划者江泽民，却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世人，煽动仇恨，为对法轮功大开杀戒而铺平道路。天安门自焚案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造谣栽赃。从1999年七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直到今天，拙劣的谎言被一个又一个抛出。为了在李洪志先生的生日问题上做文章，人民日报1999年七月29日头版报道，现年80岁的老人潘玉芳声称1952年为李洪志先生接生，当时使用了催产素。文中还说，他对这件47、8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然而，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催产素的分子结构是1953年才被发现的，应用于临床是1953年以后的事了。不知那位老人当年用的是哪家药厂生产的催产素。 1999年7月22日以来，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宣称练法轮功死了1400人，后来又升级为1700人。且不说这些说法不敢接受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就算是真的有这1700例，就算是练法轮功的人数真的只有1999年7月22日以来官方媒体宣称的200多万，那么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也不到万分之三，远远低于中国人口万分之65%的年平均死亡率。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江泽民集团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借口是所谓法轮功不让人看病。中央电视台断章取义地引用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段作为证据。可是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以免伤害练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它歪曲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以下是大连讲课中被中央台删去的一部分。
练功人讲净化身体，你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病人的身上的黑色的病气啊，全部都能轮转到你身上来，他带多少你带多少。
其实在转法轮中，李洪志先生就谈到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
医院是能够治病的，因为他是吧，他要治不好病，那谁还上医院去治病啊？那动手术呢，东西不是摘掉了吗？是吧，你承不承认他治病行吗？那吃药它确实能够是吧起到作用吗？
中国官方媒体指控李洪志先生靠卖书敛财。其实李先生作为法轮大法著作的作者，通过国家的合法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得到收入是理所当然。从1996年以来，任何人都可以从互联网免费下载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如果李先生真的想卖书敛财，怎么会这样做呢？中央电视台在2001年12月16日晚的新闻联播和接下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报道了北京傅一斌杀父母杀妻子的消息，把傅一斌杀亲人归罪于法轮功。可是细心的观众会发觉这个傅一斌的神态不正常，他说的话总是前后矛盾。
我认为他们呢是一种皮影，是一种行尸走兽，面对几个肉身砍他们跟砍狗砍猪砍牛没有什么两样。我跟我爱人结婚20年来甜甜美美，在哪个家里都受到称赞，包括街坊邻居。我这个人是非常孝敬的，非常心软的，一个朋友手上扎根刺我都心里非常难受。
像这样一个一会儿说可以乱砍动物，一会儿又说朋友手上扎根刺心里都非常难受，一会儿说妻子是行尸走兽，一会儿又说和妻子甜甜美美非常美满的人，他的思想能是正常的吗？事实上根据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可以知道，傅一斌这个人其实至少在93年就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他有一个亲戚呢在黄色大街附近住，跟我呢曾经是同事，大概是在93年的时候吧，他这个亲戚呢就跟我们说过，说他经常呢是不穿衣服啊，一丝不挂的就到处乱跑，就是家里人怎么管都管不住。
傅一斌还在电视上说，因为他一直在修善，善心有了以后最后就要有一个杀心，他必须得起杀心。如此荒谬绝伦的疯话居然被中央电视台用来在全国播放，是中央电视台疯得更厉害呢，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肆无忌惮地欺骗观众？在对法轮功的抹黑运动中，江泽民集团利用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制造了形形色色的谎言，用来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同时由于法轮功的书籍被大量销毁，法轮功学员被彻底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中国老百姓就更无从得知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Thank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我们刚刚收听的节目是《风雨天地行》，讲述了几个中共用来造谣法轮功的事件。在1999年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许多的褒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1999年720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的民众普遍是不理解的，而且呢，一些执行者也并不是积极的执行镇压的政策。但是呢，中共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这种专制政权的特殊性，大力的对法轮功进行名誉上的搞臭。中共从不同的角度制造谎言，栽赃诬陷法轮功和法轮功的创始人。其中呢，在2001年，中共在天安门制造的所谓的自焚事件，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这个自焚的谎言在宣传和教育的推波下，的确是影响了许多善良的中国民众。许多信任中国的当权者、信任中共的民众，因为不知道这些污蔑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他们深信了媒体长期的宣传，于是在根深蒂固的观念下，导致了他们不愿意再去更多的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尤其呢，是从这些宣传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更是成为了一群特殊的所谓的小粉红。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这个真人真事呢，就是移居海外的主人公 Lisa。 就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她就是一个小粉红，但是在她之后的经历当中呢，很艰难地突破了长期被谎言封闭的这种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丽莎曾经是一个无神论小粉红，她来到多伦多留学，然后在多伦多生活了10多年，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个小粉红了。那么是什么曲折的经历让她转变了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丽莎2004年来到多伦多留学，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是一个小粉红。在多伦多，丽莎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皇后公园、电视塔、中领馆前等地拉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全球退党大潮等，有的横幅上还写着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是丽莎根本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丽莎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她对法轮功的最初印象是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中一个人打着坐全身烧黑的画面，对当时年纪还很小的丽莎来说太过刺激，以致她一直记忆犹新。当时她非常的震惊，并对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丽莎当时也有纳闷的地方，怎么一个人都烧糊了却没有喊叫挣扎，还能一直保持打坐的状态而纹丝不动呢？但是她也没有仔细地思考这个疑点，更没有兴趣花时间了解。他的生活和法轮功又没有什么交集，所以他对法轮功的认识和许多人一样，是按照中共的宣传，官方媒体上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信什么。1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 丽莎在多伦多总是能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她的朋友们说，肯定是给了钱，这些人才天天站在那里，不给钱谁去呀？丽莎也觉得朋友们的说法有道理，因为对她来说，她相信中共说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是想颠覆政权，法轮功背后有美国支持，所以有人付钱这个推论是很合理的。丽莎甚至觉得法轮功学员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是会伤害别人的人，所以她看到这些人一直是避而远之。有一次，丽莎去中领馆办事，出门右转，刚好碰上发传单的法轮功老奶奶。老奶奶伸手递给丽莎一张传单，同时对丽莎说，别被中共迷惑。老奶奶的话还没说完，丽莎就两眼一翻，叹了口气，对这位老人说，您还是让我迷着吧。说完，丽莎头也不回的就径直离去了。然而身在海外，丽莎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接受到与国内不同的信息。随着她在海外待的时间越长，即便丽莎对法轮功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这些不同的信息都逐渐让丽莎不得不开始思考，她也开始上网求证和搜索相关的资料。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丽莎，她的同学在广州军区当军医，那位同学亲口告诉他，一开始领导告诉军医，他们做器官移植用的是死刑犯的器官，这些死刑犯犯了罪，用他们的器官不要有心理负担。后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所谓的死刑犯竟然越来越多，摘器官的面包车就停在刑场旁边，这边打死，那边就割开取器官，被摘器官的人往往还没咽气。军医们一台摘取器官的手术，每个人会分到10000块钱。朋友说的这件事很刺激丽莎，丽莎开始想，法轮功学员说的或许是真的，但她实在无法相信报纸电视上天天歌颂的党会做出贩卖活人器官的勾当。丽莎是个小粉红，对中共充满了信任和崇敬，这样的事实对他来说太难以置信，更何况被摘器官的人还仅仅是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人，就要杀死他，那这岂不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这个冲击太大了，丽莎自然很难一下子就彻底转变自己的认识。更后来由于工作关系，丽莎开始和法轮功学员有了接触，她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工作很认真负责，比她接触的其他人尽责很多。她感觉法轮功好像不是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2019年，丽莎和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了较深的接触，在她看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话非常有逻辑，句句在理又充满善意。几番交谈之后，这位学员借给丽莎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怀着好奇心，丽莎翻开了《转法轮》，她想看看这本书讲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让1亿多人着迷。没想到丽莎越看越想看，《转法轮》里讲的星体星系她很容易接受，另外他曾经研究过为什么佛有舍利子，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却在转法轮中找到了。他还研究过进化论、化学、量子力学等等。丽莎越研究越发现转法轮中说的很科学，非常有逻辑地解释了人体、宇宙奥秘。丽莎不禁感叹，难怪科学的终点是神学。2020年，丽莎的妈妈来多伦多看望她，结果遇到疫情迟迟无法回国。丽莎妈妈曾经做过切除一侧甲状腺的手术，手术后医生嘱咐她，这个部位要多注意观察，以防是癌症有变动。2021年3月的一天，丽莎妈妈的甲状腺肿了起来， 丽莎妈妈感到呼吸困难，一直流眼泪，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丽莎妈妈实在憋得受不了了，感觉快要不行了。丽莎赶紧陪妈妈去医院看急诊。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病人一个人进去。丽莎妈妈不懂英文，对自己要单独面对外国医生非常害怕。无奈之下，丽莎和妈妈只好回家了。这时，丽莎认识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丽莎，让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试一试。丽莎心想，一不花钱，二没损失，不如就试试。她就对妈妈说，疾病谁也代替不了您，我是您的孩子，也无法代替您，我呢也不知道九字真言有没有用，您要么疼着，要么就试试，您自己选。听了丽莎的一番话，妈妈开始默念九字真言。第二天一大早，丽莎就急迫地问妈妈感觉怎么样，结果妈妈当天晚上就感觉呼吸时脖子不那么难受了，眼泪也止住了，并且可以入睡了。妈妈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不胀痛了。妈妈还告诉丽莎说，我还做了梦。梦？什么梦呀？丽莎好奇地问。妈妈说，我梦见一团黑色的东西从身体里飘走了。丽莎听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她心里想，那不就是转法轮书中说的夜里团吗？转法轮书里有提到过，说夜里是黑色的物质，人有病和这些夜里有关。丽莎心想，难道妈妈念了这九字真言，法轮功师父在帮妈妈清除这些夜里了？从此之后，丽莎的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她的睡眠变好了。几天之后，丽莎妈妈在梦中看到蓝色的光芒和黄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柔柔温暖的光洒向她。她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只是感到很舒服很好。两周之后，丽莎推荐妈妈看转法轮，看了没一会儿，丽莎妈妈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丽莎回到房间忙自己的事，突然外面传来妈妈的尖叫声。丽莎赶紧从房间里跑出来，大声地问道，您怎么了？好疼，我好像吞下去两颗球，妈妈这样告诉丽莎。同时妈妈摸着甲状腺部位又说，有人把这拉起来，把结节割掉了，哎呦真疼。丽莎立刻想起转法轮书中讲过师父为学员清理身体把病灶拿掉的事情，她高兴地告诉妈妈说，是师父帮您把病灶拿掉了，您不会有事的。后来丽莎妈妈回国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现在丽莎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丽莎很庆幸自己有机会亲眼看到妈妈的真实体验，否则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法轮功居然有如此超常的威力。现在丽莎自然懂得那些在领馆前发资料的人不可能是拿钱办事的人，她通过阅读转法轮已经逐渐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珍贵，她懂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期地坚持着，不是为了钱财，却能做到一般人看起来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丽莎不再是个小粉红了。听众朋友，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的曲折经历就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刚刚我们收听的这个小粉红的故事，他是在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工作之后，才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认知产生了怀疑。在他逐步了解真相后，他的母亲更是因此有了神奇康复的奇迹。您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呢？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从发现真相开始的。其实啊，法轮功学员们这些年来也并不是说呢要说服人什么，只是呢想告诉人们真相，因为真正的事实被中共扭曲了。在真相面前，人们怎么评判是非善恶对错，这才是这个人真正的选择，这才对我们是公平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静月节目，希望这几首曲目能够带给大家宁静与美好的心情。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静月。人一生短短不过百年，争名利尝尽人生冷暖。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机缘》。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你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
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你明白许多。求你是我对生的承诺，你的求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凭着相依
接下来，请欣赏三重奏《寻找真我》，作曲马晓军。这首作品讲的是一个人寻找真我的返本归真之旅。一个年轻人生活在喧嚣的尘世中，一直被名利情所牵绊，心里非常苦闷，但又无法找到出路。他迷失在灯红酒绿的现实中，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缘，他遇到了法轮大法。通过修炼，他人生的一切发生了转变，从此踏上了返本归真的道路。人生的命运从此改写，一切焕然一新。请欣赏三重奏《寻找真我》。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声独唱《风雨同舟》。这首歌曲是庆祝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中的一首曲目。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的大法弟子将自己的修炼故事、摄影、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投稿给明慧网，见证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向人们播撒希望，传播真相。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有些人物就在你我身边，但他们的故事却被层层掩盖。这些被掩盖的真实事迹，经由明慧网通讯员以生命与鲜血的付出为您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令人震撼的真相故事将在明慧广播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里为您娓娓道来。敬请收听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明慧电台的易师恩专题节目。易师恩这个专题节目呢，是曾经参加过李洪志大师当年讲法班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讲述自己的当年的经历和见闻。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篇呢，主角是一位农村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在她小的时候，她的奶奶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未来会有大瘟疫，而且呢还嘱咐他们说将来会有渡人的觉者下世，你们每一个孩子呀可都要好好的修炼呐。这位老太太后来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延吉办的讲法传功班。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当年的一些情况。请听回忆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在我8、9岁的时候，也就是60年前，那时候我奶奶有60多岁吧，就经常教育我们要修好，不修好将来你们都留不下，大瘟疫来了都得瘟死你们，特别是哪个孩子惹他生气了，骂完了他干活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讲，将来有活佛下世救人，你们都修好吧，要不你们都该没有命了，你们10个8个都剩不下，这场瘟疫你们保证都能摊上，修好了能剩4个。那说的可厉害了，好像我们一个都不剩了似的。我奶奶说的是都有了，我奶奶家供个大铜佛，就在我爷爷疯的时候供的，他说快了，快打倒牛鬼蛇神了，我砸了卖铜，然后我们就用砸树干用的石头滚砸了，人家收铜的时候就买了。红卫兵来我们老李家要铜佛的时候，我奶奶提前砸了，没要着走了。我奶奶有时候跟我老姑闲唠嗑的时候就说，戏台底下没有人，都是驴头马面，都不是人。我爸爸哥4个，我老姑是老小，跟我老姑父结婚以后，老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孩，我老婶帮着带大的女孩，我老姑带小的。大概是1993年吧，那年老姑的二姑娘有病，就在北京住院了，一检查是喉癌。能隔有4、5个月吧，老姑看到二姑娘那是啥心情啊， 一看姑娘要死了，要不行了，就在那儿陪着她。老姑是正月的时候去的，三月的时候老姑就得法了。在北京，老姑是租的房子，邻居老太太问老姑的二女儿得的是啥病，我老姑说是喉癌，老太太就说，老妹子啊，有个大师传法祛病健身可快了，你去吧，把你姑娘领着参加学习班去吧。我老姑就问她，那老姐姐那大师姓啥呀，叫什么名字？那个老太太说，叫法轮功，这个老师姓李，叫李洪志。我老姑就说，那我可得学去，这是活佛呀，活佛下世。那个老太太说，我也不懂活佛，那个传法的师父可好了，面相可好了，可祥和了。我老姑说，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来救人呐。我老姑就要领她姑娘去参加，我老姑的女婿好像是军队的什么官儿，就不信。我老姑就说，你得信，不信不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世救人，你有钱我没钱，我可得领我姑娘去。我老姑领她姑娘在北京参加完四个班之后，她姑娘喉癌就好了。之后我老姑找我们老王家这帮，我老姑父就找他老李家那帮，我老姑就说，都去吧，都听法去吧，这可是活佛呀，咱们都有这个根基。我老姑可支持我们学法了，这可是佛法啊，都学法了，人心都向善了，来了大劫难，好保平安呐。后来奶奶去世以后就没人讲了，就是在奶奶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还经常说修好修好的呢。我住在农村，那时老伴儿走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还养了很多牛，活很多很累，活得也很辛苦。在农村说三道四的人大有人在，做什么都很小心，生怕有人说闲话。我老姑说，你也去学法去吧。我说，不行，我活太多，事儿太多，孩子放不下。我老姑说，你去吧，不去不行，去了没有想不开的事儿，保证你心里可敞亮了。就这样，老姑给我在哈尔滨报了名。那次师父在哈尔滨办班，可那次正好赶上涨大水，我们这儿有个大河隔着过不去，我不敢趟河，我就没去参加。这次在延吉师父办班，我老姑说，这次你可得去，再不去就没机会了。还有一次在广州，那你就更不能去了，又坐飞机啥的，太远。再以后大师就不办学习班了。我说，那去哪儿整钱呀，没钱咋去呀？那时候真穷啊，真没钱呐。我跟我老姑说，我手里有20，加上孩子那20，才40多。我说，那得几百呀。我老姑说，你们拿个路费钱吃饭钱就行了，再找个地方住。就这样，我老姑把她卖冰棍的钱，也是养老的钱，给我了200。她说，啥时候有啥时候还。到了延吉要下车的时候，我弟弟问我，姐，下车你吃点啥呀？我说，吃点大碗面吧。哎呀，这么大一碗面，稀溜溜的，就得5块钱。吃完这个后悔呀，要买馒头能买多少个呢？太贵了。以后我们看啥啥都贵，我们就买馒头了，酱油泡大头菜。我们这沾亲带故的6、7个人，还有个带孩子的。城里的外甥媳妇带的咸鸭蛋不少，也啃没了，吃了10多天咸盐拌大头菜。我表妹能冲碗豆奶吃着馒头，条件比我们好啊。我们可倒好，有时喝点水凑合馒头吃。参加学法班6天之后，休息的时候我大兄弟就问我，姐，你不惦记家吗？说来也怪，我咋心里什么都没有呢，真不惦记。 你说我才想起来。我大兄弟说，你可真行啊。我心里一点牵肠挂肚的想法都没有，家里养了好几头牛，孩子一个16岁的，一个14岁的，还有一个21的二姑娘，还怀着孩子，挺笨拙的，起身坐下都得需要人帮着的。看见师父往会场走的时候，大家眼睛都瞅直了似的，就盼着师父，能看见师父，眼泪不知不觉的就流下来了，控制不了，真想到师父跟前说说心里话。当时用人心想，也没悟性，我们条件不好又没钱的，穿的又不好，不敢到师父跟前，看人家有条件的到师父跟前又能说上话，就觉得自己卑微，就老远看着吧。在会场上，师父给我们清理身体，让我们配合跺脚，或想自己家人也行，都有啥病，在心里想一下。我就想，我家孩子他爸要是活着多好，这不就好了吗？师父就给治好了。我当时不是因为自己有病才去听法的，我没有病，可能干活了。我家孩子的爸去世之后，为了他就供了一个黄纸黑字的玩意儿，现在一想就是胡黄白柳的东西。当时师父让我们跺脚三次，我就想能把那个东西清理掉就行，我一直就嫌弃那些玩意儿。在商场，我有一次看到师父了，师父去买笔，师父高高大大的，可和蔼了，工作人员不咋在跟前，到师父身边也挺容易的，我们离得不太远，真想到师父身边去看看师父，说说话。但转念又一想，自己是平常老百姓，不敢去，就直眼瞅着没去。回来之后这个后悔呀，都碰到师父了，咋就不打声招呼呢？大会场可高可大了，我们离得很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先进设备，就是有一张桌子，师父坐在中间讲课，上面有一瓶矿泉水，师父一口没喝。我就看见师父教我们动作的时候还是在平地上，见着的师父和台上一样高，一点看不出来小。等到是学员教功的时候，那可小可小了，因为离得远呐。为什么师父还是那么高大呢？就想师父不是一般人呐，真是活佛呀。那次延吉讲法有5000多人，我们全家有41张门票，师父讲法听着真好，可我不怎么领会。听完课之后，我们7-8个人，有我表妹、我弟弟、外甥媳妇儿，还有我叔伯姐姐妹妹，课后就跟我们引导引导说说，人家都参加好几个班了。我老姑的二女儿癌症好了以后，就一直跟着师父班。我们那个屯儿有17-8个人跟我一起练法轮功，3-4个人有点小学文化，书念的顺溜点的，剩下的都念得磕磕巴巴的，文化程度不高，都不识字儿。我也不认识几个字儿，端起书来就看见白纸黑字儿，但是还是撂不下。我老姑那时组织大家学法，可我老姑也不识字儿，就是着急，看进去就像是心宽敞似的，一天干活累得不像样不像样的，忙忙叨叨的，看了书就好像不累了。我老姑说，这没文化可真难整，都不识字儿。后来我不认识的字儿就记在手上，上大街上问，练功起早贪黑的，学法就听录音带，背论语，背5套功法口诀。我修炼法轮功有3年时间就开始打压了。我们那个大队官是好人，我参加班回来就跟他讲了法轮功。大队官说，我们这个大队有不少练法轮功的。大队官跟收书的人说，你可得好好说呀，你不能说都拿出来把书都交出来，你就让他们挑不好的录音带什么的，给你应付应付事儿就行了，你不兴朝人啥都要，这可是佛法呀。 大队官回来就跟我讲了，我对他说，只要你学好，你一说，咱屯儿都能练法轮功。后来大队官得癌症了，我跟他讲，大师讲课的时候高高大大的，别人就很小。大队官说，听你说的这个意思呀，别看我没去，你瞅别人在讲台上都小了，就大师那么高大，旁人能那么样吗？那就得是活佛。我说，你学呗，我有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主要是这本书。他说，哪天你给我拿来，我看看。他四五天就看了一遍，他说，这书可好了，咋这么好呢？真好。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在刚才的故事中，主人公的整个家族可以说都是在等待着修炼的机缘，即便是在经济不宽裕的条件下，依然有能得法修炼的喜悦，即便是不识字，内心也是迫切的想要学法。正所谓，你久久地在世上寻觅，寻觅那宇宙的真理，神已将它送到你的面前，那正是你心底的期盼。这是呢歌曲《慈悲的呼唤》中的歌词。歌词中呢还说，生生世世艰辛的等待，才造就了今天珍贵的机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歌唱家关桂敏、邹小群合唱的《慈悲的呼唤》。
Oh. Thank you.
神的誓约正在兑现，众生啊，快快苏醒，莫让千万年的等待错过这仅有的机缘。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世界中，不看一个人的学识是高是低，也不看一个人的财富有多少，有钱没钱，官大官小都不重要，年纪大小也不重要。因为在《转法轮法解》这一本书中，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说，我们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人的心性高低，以大法为准，以心性高低衡量人修炼的好与坏。所以修炼人只是以提高心性为目标，一个再平凡普通的人都可以成为高心性的修炼者。接下来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位平凡的老妇人走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于明慧广播电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黑龙江老妇秦玉萍一生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萍，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她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萍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萍已年过花甲，她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她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萍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萍的妈妈在怀她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萍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 所以秦玉萍出生才20多天，她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萍才被姥姥抱走，但她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萍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萍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萍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萍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萍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萍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萍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萍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3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2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7星矿1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2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兴事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新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平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平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儿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平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他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平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玉平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十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平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十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十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七八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平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平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四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 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地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他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三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
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三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四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五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50，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萍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萍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萍。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4-5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4根电棍同时电他，
连打带电折磨他四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萍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萍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幺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萍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两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萍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萍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他这个老父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萍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萍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萍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萍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她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萍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他的人，当他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萍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萍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萍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萍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
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人、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法轮功的所有的书籍以及教功的录像和录音都可以在明慧网上免费下载。如果您想要购买书籍的话呢，也可以访问天梯书店。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